如果爱是一种感觉，你会怎样描述它呢？如果爱是一种行动，你又将如何去实现它？爱对于大多数人都是模糊的，它隐藏于人类的各种欲望实现中，被替代，被误解，被利用，被舍弃，被污蔑。与您分享克里希纳穆提的文章《懂得爱》。一心追求安全而稳固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引发哀伤和恐惧。愈追求安全感，愈会招致不安全的感觉。有没有任何人际关系使你感到安全过？我们大家都渴望爱与被爱的保障，但如果我们一心只想追求自己的安全感和自己特定的途径，那算是爱吗？我们不被人所爱，只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爱是什么？这个字眼早已被世人所败坏了，所以我一直不怎么爱用它。每个人都在谈论爱，每一份杂志、报纸以及传教士都不停地谈着爱。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君主，我爱这些书，我爱那座山，我爱那种快感，我爱我的妻子，我爱上帝。爱是否只是一种概念？如果是的话，你当然可以培养它、滋长它、珍惜它、玩弄它、随心所欲地扭曲它。你说你爱上帝，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不过是爱那个你自己的臆想所投射出的影像罢了。你按照心目中神圣崇高的模样，为自己披上了可敬的外衣，而形成了那个影像。所谓我爱上帝，根本毫无意义。你在崇拜上帝时，不过是在崇拜自己而已。这绝对不是真正的爱。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间的爱，于是我们躲到抽象的理念世界中。也许，爱真的是人间苦难和困境的最终解答。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出爱的真谛？只下定义就算了吗？宗教给它一种定义，社会又有自己的定义，各种的偏差和曲解比比皆是。难道崇拜某人，与某人同床共枕，交换感觉，作伴解析，就是所谓的爱了吗？这种极其狭隘、纯属个人取向以及完全诉诸感觉的爱，已经成为社会上公认的模式。于是宗教挺身而出，宣称爱是超越这一切的。他们在人间的爱情中看到的只是快感、竞争、嫉妒、占有，总想控制和干预对方的思想。了解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后，他们声称必定还有一种神圣、美好而又纯洁无染的爱存在。不论在世上哪一个角落，所谓的圣人都会告诉你，注视女人是件非常不好的事。他们会说，如果你让自己沉溺于性爱中，你就不可能接近上帝。于是他们不顾自己的逐渐枯竭，而将性爱推向一旁。 禁欲，好比闭上自己的双眼，割去自己的舌头，因为他们等于否定了大地之美。他们让自己的心与意处在饥饿状况，他们是脱了水的人类，他们摒弃了美。因为美与女人是分不开的。爱有没有神圣与世俗之分，或人性与神性之分，还是根本只有爱而已？爱是否只能献给一个人而无法普施众人？如果我说我爱你，是否表示我不能爱其他人？爱是纯属个人的，还是与个人无关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家庭的或非家庭的？如果你不爱所有人类，你还能爱上某个单独的个体吗？爱是不是感性的？爱是不是一种情绪？爱是不是快感及欲望？上述种种问题，不正显示我们对于爱的认识时常陷于应该或不应该的观念，并且受制于我们的文化所发展出来的模式吗？我们要深入什么是爱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去除几个世纪以来加诸其上的粉饰，抛开一切理想或是它该如何及不该如何这类观念。常把事情划分为该与不该，实在是最为自欺欺人的生活态度了。那么，我该如何才能发现我们称之为爱的火焰呢？我是指它本身的含义，而不是它的表达方式。首先，我会拒绝教会、社会、父母、朋友、任何人或任何书本给我的答案。我要自己去发掘它的真相。人类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早已具有千百种不同的定义，我自己也因为目前的性格偏好而陷于某种模式。因此，要想了解它，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从性格及偏见中解脱出来？我既然已经发觉自己也在迷惘分裂中，仍然受欲望的操纵，我就应该对自己说，先清除你自己的迷惑，然后你也许能从什么不是爱之中看出它是什么来。政府说，为了爱国，所以你要杀敌人。那是爱吗？宗教则说，为了爱上帝，所以你要禁欲。那是爱吗？爱是种欲望吗？别否认，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它确实是交杂着快感和欲望的。那种快感是由感官、性需求及性满足而滋生的。我并不反对性爱，我只是想正视它的内涵。性交能使你在高潮的那一刻完全忘却自我，可是不久你又回落到原来的混乱中，所以你才会渴望不断重复那种没有忧虑、没有问题、没有自我的境界。你说你爱你的妻子，那份爱其实包含了性的快感，以及有人为你烧饭、带小孩的快感。你依赖他，他献给你他的身体、情绪和鼓励之类的安全感及幸福感。结果好景不长，他厌倦了，你跟他人跑了，他遗弃了你，毁掉了你整个情绪的平衡。你受不了这种变动，于是生出所谓的嫉妒， 还掺杂着焦虑、仇恨及暴力。由此可见，你的爱不过是，只要你属于我，我就爱你，不然我就恨你。我能靠你来满足我的性欲或其他需求，我就爱你。一旦你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不喜欢你了。由此可见，你们之间有一种对立性。只要你感到自己和他是两个对立的生命，爱就消失了。如果你们能够不制造这些矛盾的状况，停止内心那些永无休止的争执，那么也许，只是也许而已，你会开始了解什么是爱。到那时，他和你才能拥有完全的自由。但如果你想依赖他带给你任何快乐，你就变成了他的奴隶。因此，一个人如果能真正的爱，必然享有自由。它不是从对方那里掠夺来的，而是自然由内心升起的。这种隶属于他人、心理上依赖他人滋养的状态，时常会带来焦虑、恐惧、嫉妒和罪恶感。只要有恐惧，就不可能有爱。被忧伤折磨的心永远无法体会爱。多愁善感和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爱和快感、欲望也扯不上边。爱不是思想的产物，因为思想是属于过去的，它根本不可能滋生出爱来。爱是不受束缚的，也不可能陷入嫉妒之中。因为嫉妒属于过去，而爱却永远属于活生生的现在。它绝不是我要去爱，或我已经爱过了。如果你了解爱，你就不会再追随任何人。爱不是臣服。当你爱的时候，根本没有可敬或不可敬的分别。你知不知道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能了解这种没有仇恨、没有嫉妒、没有愤怒、不干涉对方的思想和行为，既不谴责，也不比较的境界吗？如果你以全心、全意、全身以及整个生命去爱一个人，你会有比较吗？当你已经为爱而彻底舍弃自己时，就不再有比较的对象了。爱是否包含了义务和责任？它需要使用这些字眼吗？如果你因为责任而去做一件事，那还有爱吗？责任之下，绝没有爱。人类所陷入的责任结构其实已经毁了自己。如果你因为责任的缘故不得不做某件事，你就无法爱你所做的事了。爱所到之处，既无责任，也无义务可言。不幸的是，大部分的父母都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有责任，于是他们就告诉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不该变成什么样的人等。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有安稳的职位，因此他们所谓的责任只不过是要传给孩子上一代所崇拜的地位和面子罢了。人一旦追逐地位和面子，就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和秩序。父母所关切的，往往是如何造就另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在帮着孩子适应社会，其实是在助长世上的冲突、暴力及战争。 你能称之为爱和关怀吗？真正的关怀就好比关心一棵植物那样，为它浇水，认清它的需要，给它肥沃的土壤，温柔亲切地照料它。可是如果你只培养你的孩子适应社会，你就是在训练他们如何斗争，那么他们就会被社会宰割。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怎么还会鼓励他们加入这场人间的苦战？如果你失去所爱的人，你会流泪不已。然而你的泪水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那逝去的人而流？你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而哭？你曾经为别人哭过吗？你曾经为那捐躯战场的儿子哭过吗？如果你哭过，那些眼泪是出于自怜，还是为了亡者？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而伤心，那么眼泪就是白流了，因为你只不过是自怜罢了。但是如果你落泪，是因为你丧失疼爱了半辈子的人，那也不是真的疼爱。假设你的兄弟过世，你很容易为自己落泪，因为他已经离你而去。你落泪显然是因为内心有很深的感触，但不是因为骂过他而感伤，其实是因为自怜而感伤。这种自怜的心态会使你变成铁石心肠，你会封闭自己，逐渐变得麻木而愚昧。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而哭，这还算是爱吗？你哭是因为你落单了，你感到孤单无助，你对自己的处境满腹牢骚，总之是那个你在哭泣。如果你真能看透这些事情的内情，就像你摸一棵树、一根柱子或握一只手那么直接，你就不难看出悲伤是自创的，是念头引发了时间感而造成的。3年前，我弟弟还健在，转眼他就故去了。因为我变得更孤单、更伤心，再也没有人能给我慰藉或陪伴我了。每念及此，难免热泪盈眶。只要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内心的起伏过程。如果能一眼就看清它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一点一点地分析出来，你会在刹那间识破这个虚伪的小家伙，我的整体本质及结构。我的眼泪，我的家庭，我的信仰，我的宗教，一切丑恶均藏在内心深处。如果你打从心底看透它，而不是用脑子去分析，你就获得了终止哀伤的秘诀了。悲伤与爱是不可能共存的，但是基督教却把痛苦理想化，甚至将它供在十字架上朝拜。这暗示着，除非你通过那扇特殊的门，否则你就永远脱离不了痛苦的。这完全显示了宗教组织剥削人心的伎俩。因此，在你问爱是什么的时候，你也许会害怕看到真正的答案，因为它可能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巨变，它可能会毁了你的家庭。你也许会发现你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丈夫或孩子。你真的爱他们吗？你可能会决定毁掉辛苦筑起的家园，从此再也不去教堂或寺庙了。如果你仍然想追问真相，你就会认清恐惧不是爱，依赖不是爱，嫉妒不是爱，占有控制不是爱，责任义务不是爱，自叹自怜不是爱， 不被人爱的痛苦不是爱。爱不是恨的另外一面，正如谦卑不是虚伪的反面一样。如果你能毫不强制的，就像雨水洗去绿叶上的积尘一般除尽那些假象，也许你会突然见到那朵人们所渴望的奇葩。如果你尚未获得那丰盛的爱，还没有满怀着爱，这世界就难逃厄运了。你的理智告诉你，人类的团结才是一切的根本，爱是唯一的途径。可是谁来教导我们去爱？有没有任何权威、方法、制度，能告诉我们如何去爱？如果要别人告诉我们，那已经不是爱了。如果我们说，我要练习去爱，我要每天静坐沉思，练习慈悲温柔，尽量努力去关心他人的需求，这是不是意味着爱是可以锻炼，可以用意志力达成的？每当你有意训练自己的心去爱时，爱就从窗口溜走了。练习某种爱的技巧，也许能使你变得聪明伶俐，更加仁厚，或造就非暴力的人格。不过那跟爱仍然是两回事。因为快感和欲望主宰着这个荒凉破碎的世界，因此爱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没有爱，每天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而且缺少了美，也就缺少了爱。美并不只是一棵美丽的树，一幅美丽的图画，一幢雄伟的建筑，或一个漂亮的女人那种肉眼可见的东西。只有当你的心中有爱时，才会看到真正的美。没有任何德行可以缺少爱及美这两种因素。你很清楚，如果只是凭着意志力去改变社会，济贫救世，结果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不幸。因为缺少了爱，人心就剩下了丑恶及贫穷。反之，如果有了爱与美，不论你做什么都是对的，都会带来秩序与和谐。只要你知道如何去爱，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你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现在我们就必须面对核心问题了。如果不经过修炼，不通过思想、强求、书本、老师或指导者的引领，一个人能不能像突然见到可爱的落日一般与爱相会？我觉得有件东西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没有动机的热情。那股热情不是来自某些誓约、执着或色欲。不认识热情为何物的人，永远无法了解爱。因为只有在彻底舍弃自我中，爱才能出现。始终在寻觅的心是无法热情奔放的。你停止寻找它，反而可能邂逅它。这不能靠努力或经验而达到的，只能在毫无心机的情况下，才能巧遇到它。你会发现这种爱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属于个人，也超乎个人，可以专一，也可以遍布。就像一朵花的芬芳，你能闻到它，也可能毫无知觉地擦身而过。那朵花为每一个人绽放，包括那个在他面前深吸一口气而且愉悦地注视着他的人。不论人们站在花园内或花园外，对那朵花都毫无影响，它只是自然地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它的芬芳。 爱是新鲜、活泼而充满着生命力的。它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更不受杂念的干扰。只有赤子之心才能认出它来，而且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是可以在这个已经失真的世界中生存的。人们总想通过牺牲、崇拜、人际关系、性生活以及种种快乐和痛苦的途径去寻找那不可思议的爱。然而，意念必须认清自己的真相而自然终止，才可能找得到爱。如此而得到的爱，才没有对立，没有冲突。也许你会问，如果我找到了这份爱，那么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的家该怎么办？他们的生活必须有保障啊。你会提出这个问题，就表示你还没有跳出过思想及意识的领域。如果你曾经跳出过一回，你就根本不会有此疑问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在爱之中是没有时间和意念的。谈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自己受到催眠而入迷了。如果你真的想超越思想和时间，也就是超越悲伤，你就必须先觉察，所谓的爱，是属于完全不同次元的东西。可是你不知道如何进入那美妙的源头，那么你该怎么办？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就什么也不做，不是吗？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的心就完全寂静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你已经不再寻找，不再渴望，不再追求了。中心点一消失，爱就出现了。没有人能告诉你爱是什么，爱里有什么。如果他真正懂得爱，他也只能告诉你，爱里没有什么，不应该是什么。爱不是对立，爱没有竞争、嫉妒、对立。爱是对于你来说的一切的理所当然。爱是在你那里的无不美好，怎么都对。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超宇，每天和你一起读书。明天见。